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小夫人的故事，要听的是第十五集咯。我们会听到呢，排行老二一直以来呢很喜欢写作的乔，他终于鼓起勇气要把他辛苦写好的小说作品拿去报社投稿。但是因为乔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担心如果没有被选上会很丢脸，所以是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去报社。但是呢，却刚好被在附近的萝莉给看到了。萝莉后来知道了乔这个秘密，答应替他保守，甚至呢还跟乔交换了另一个秘密哦。是什么秘密呢？而最后乔的小说作品究竟有没有登上报纸呢？我们开始来听今天的故事，小妇人十五集，乔的等待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十月，乔每天都窝在小阁楼里写文章。他把稿纸摊开平放在书桌上，然后就聚精会神地在书桌前不停地舞动手中的笔。当小说最后一章完成的时候，乔开心地把笔丢在桌上，然后大叫：
哇，终于写完了！
我已经尽力了，就算失败也不后悔。
乔斜躺在沙发上，从头到尾重新读着原稿，顺便修改遗漏或不满意的部分，像是注意空格、语法和错字等等这些细节。
这样就可以了吧？
乔的脸上带着微笑，用粉红色的丝带把原稿捆好，然后放到袋子里。接着他又将之前写好的另一份原稿也装进袋子里，再小心翼翼地走下楼，好像怕别人看到一样。
应该不会有人看到吧？
乔偷偷地从后门走出去，拦住了一辆马车，跳了上去。乔把两份稿子紧紧地抱在胸口，脸上充满了既兴奋又期待的神情。过没多久，乔下了马车，走到大街上的一栋建筑物前面。不过，正当要走进去之前，他却感到有些害怕，犹豫了好一会儿。最后乔还是鼓起勇气跑上老旧的阶梯，快步地走进去。
在哪里呢？
乔在走道上徘徊了一下子，终于在一间办公室门前停下来。不过他只是一直盯着墙壁上的门牌看，没多久还是又往外走了出去。乔就像这样在那栋建筑物里进进出出的，总共来回了三次，最后一次他才下定决心，用力深呼吸以后，终于走进办公室里。这时候，对面二楼的窗户边有个男孩子，正一边看着乔这些奇怪的举动，一边微笑着。那个人就是萝莉。
还是乔比较有勇气耶，竟然敢一个人去那个地方。哎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是去找他吧。
大约十分钟后，萝莉看到乔涨红着脸，而且神情有些恍惚地走了出来。看他的表情，好像碰到了什么让他慌张的事。乔根本没注意到萝莉，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。萝莉立刻跟上去，开口问：
哎，乔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
这时候乔才意外地发现萝莉在等他。
有一点。
你为什么自己一个人来啊？马屈夫人还有梅格没有来陪你吗？
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啦，所以就自己过来。
啊，难道你都不怕拔牙会痛吗？哎，你是拔哪颗牙齿啊？
什么？
乔突然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看着萝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想起来，刚刚进去的那栋建筑物挂着牙医诊所的招牌。 想到这里，他知道萝莉误会了，他大声笑了起来。
哎呦，我本来是想要拔两颗牙，但是他们说还得再等一个星期才可以啦。就是因为这样子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？
因为我从对面二楼的窗户看到你啦。
什么？萝莉，你怎么会跑去撞球场这种地方玩啊？
哎呦，我不是去撞球场啦，而是去那里的体育馆。我今天是去练习击剑，现在正好要回家。
哦，那就好，是我误会你了。
乔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，接着乔用一种很神秘的口吻说，
萝莉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，可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哦。
是什么秘密啊？哎，你赶快说，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如果你告诉我，我也会告诉你一个秘密。
我刚才其实是把我写的两篇小说拿去报社啦，负责的记者看了以后说下个星期才能给我答复。
这段期间乔都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，直到现在才小声地告诉萝莉。
哇，是真的吗？哎，有一位美国女作家乔马区诞生了耶。
哎呦，萝莉别这样子啦，也许报社觉得我写的不好，根本不打算刊登在报纸上啊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其他人哦，我怕会让他们失望。
啊，乔，你怎么这么谦虚啊？大家都觉得你很有写作的天分，一定没问题的，你写的小说一定会刊登在报纸上的。哇，你真的是好了不起哦。
谢谢，我就知道你会替我高兴。那你的秘密又是什么？赶快告诉我，我好想知道哦。
你还记得上次梅格把手套放在我家，后来却只有寄回去一只吗？
对啊，你们那个时候说找不到另一只手套。
现在啊，我知道另外一只手套在哪里咯。
就这样哦？你就只是要告诉我找到另一只手套的事吗？好无聊哦。
你听我说嘛，这件事啊，其实那只手套就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乔停住脚步，睁大眼睛看着萝莉，他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。
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
布鲁克先生啊，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一个东西，不小心掉到地上了。他好像很紧张，马上就捡起来。可是啊，已经被我看到了，那就是一只手套。
怎么会这样？
乔皱着眉头，想不透为什么会这样。而萝莉却边笑边说，
傻瓜，这个就是布鲁克先生喜欢梅格的证明啊。手套的主人是自己喜欢的女孩，所以把她随身带着。哎，这种心情你不明白吗？你马上就要变成有名的作家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
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啦。
乔突然觉得心烦，因为他觉得梅格好像要被布鲁克先生抢走了一样，心里很不放心。虽然有些尴尬，但是因为和萝莉各自交换了一样秘密，所以乔回家时觉得还是很轻松。一个星期后，乔明显的有了些奇怪的举动，只要他听到外面有任何声音，马上就会冲到门口观看，有时候则会一个人在院子里徘徊，一直期待着邮差来，一整天都好像坐立不安。不止这样，自从听到萝莉说出布鲁克先生的事之后，现在只要布鲁克先生出现，他就会做出不屑或厌恶的表情。
最近乔姐姐好奇怪，她看起来很不安。
贝斯说完之后，梅格也斜着头疑惑地说，
就是说啊，她还突然抱着我做出很伤心的表情，而且和萝莉用很奇怪的眼神互看，太奇怪了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们。
这时候在旁边的汉娜阿姨也插嘴说了一句话，
昨天我还看到他和萝莉隔着篱笆，两个人好像在说什么悄悄话呢。
乔就这样心神不宁地过了两个星期。有一天，乔斜躺在客厅沙发椅上翻阅着报纸，梅格正在编织东西，他停下手边的工作问乔，
哎，有什么好玩的新闻吗？
有刊登一篇新的小说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。
乔的口气听起来很平常， 在旁边的艾美也开口问：
姐姐，那你把那个小说念出来，让我们听听看，小说的标题是什么啊？
这篇小说的标题是《画家的竞争》。
标题就是这样吗？哦，那你赶快念念看啊。
好，念就念。
乔咳了一声之后，就开始逐字逐句地念着那篇小说。梅格、贝斯、艾美都很仔细地聆听。内容虽然描写一段美丽的爱情，但是到后来小说的主角都一一跳河死了，是个充满悲剧的故事。梅格听了以后红着眼眶说：
这是一篇很感人的故事，可是主角最后都跳河了，让人觉得很伤心。
那篇小说是谁写的啊？
当贝斯问这个问题时，一直强忍着心中喜悦的乔终于兴奋地大叫出来说：
就是你的姐姐乔马去。
什么？乔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太棒了，乔，你终于成功了。
梅格放下手中的工作，紧紧地抱住乔，艾美也高兴地说不出话来。
姐姐，你终于成为作家了，你们看，上面真的写着乔瑟芬·马屈的名字哎。
在今天小妇人的故事中，我们听到乔的等待终于有了甜美的收获哦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他也是非常辛勤的耕耘，就像有一句话说，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。而记得在故事中，他偷偷的一个人跑去报社投稿的时候遇见萝莉，后来萝莉知道了他这个秘密之后，还为他加油打气吗？其实呢，在追逐梦想的路程上面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同伴。一个人去追逐，虽然感觉很勇敢，但是如果能够有同伴来肯定你，为你加油打气，那将是更幸福的事情哦。下一集小妇人的故事，我们会听到好久一段时间在战场上的爸爸没有写信回家了，而突然有一天来了一封紧急电报，内容是什么呢？马屈夫人看到电报的内容之后，非常的震惊与难过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让他们全家现在要开始团结起来，共度难关呢？明天晚上再来听小妇人的故事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